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7月26号，星期五，农历是6月24。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喂。
你好。嗯。
喂，师傅好。
哎。
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师傅，您稍等。
嗯。
那个，今天可以问梦境吗？
可以，可以。嗯。
哦，好。那个，师傅您稍等，我今天有几个梦境。帮同修问，第一个梦境是，同修 A 梦到他在念大悲咒，在打魔，有三个魔，但是他打不过，于是就见到同修 B 以法师的形象拿着拂尘来救他，然后那三个魔就被打跑了，然后同修 B 还在梦里对同修 A 说，让他要放下，家人只能陪伴一时的。现实生活中，同修 A 确实对家人有很大的牵挂，请师父解梦。
嗯，一般的像这样就是身上有灵性呀，或者家里有灵性。
哦、
一般的打磨的话，运用你身上自身的能量是不够的，也就是说要利用这个护法神来帮助你来打磨，就是这样。
那是同修 A 的身上有灵性，还是同修 B 的身上有灵性？
我现在因为听你讲，你们一般用 A、B， 我最搞不清楚了。
对不起，对不起，师傅。
你们这种表达方法，什么 A B C， 我搞都搞不清楚的。嗯。
对不起，对不起，师傅。就是，就是第一位同修他是在打磨的，然后另外一位同修，就是以法师的身份形象就出来救他。
啊，那就是第一位呀、啊。嗯，第一位。
哦，那就是
打磨。第一位要打磨打不过，这个同修在给他帮助啊、
哦，
给他援手啊。嗯。
哦。那就是以法师的形象出现的这位同修，
修
得
比较好，
他说他的前世是法，
修得比较好，
哦，就是，
嗯，
他是想问说今世是不是有这个缘分也当法师呢？还是说上辈子的？
这个要看的，如果有缘分的话，应该有缘分的，嗯。
哦，好的，感师傅让他听录音。嗯，第二个梦境是同修梦到他来到一个很脏的洗手间，周围都是很灰暗的。有一个浑身脏兮兮的人就跪在同修面前，不断地向他磕头祈求，然后同修看他很可怜，就左手一挥，然后那间本来脏脏的洗手间就瞬间变得很干净，还闪闪发亮，然后跟同修祈求的那个人很开心，对他感恩后就旋转着变成了一个点就走了。同修意念里就是觉得这个人是去投胎了，然后同修就离开那个洗手间，出门就被一头牛追着跑，这头牛浑身发着绿光，然后有一个人就护送着这个同修离开了。离开的时候经过很多房间，见到有一个房间里面的人都是吊着的，然后那个护送者，然后那个护送着同修的人带着同修就走了，请师父给解梦。
嗯，吊着的是吧？嗯，
对，就是吊着的。
嗯，怎么吊着？
就是人都是吊起来的。
哦，这还不懂啊，灵性啊。
哦，好吧，嗯，感恩师傅。嗯，那还有一个梦境是今天早上的一个梦境，请师傅慈悲解梦。就是今天早上梦到，后续来心里找师傅，然后等我回到自己的家了以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借了你点钱，我现在还给你，我放在你的床上了。然后我就很奇怪的说，你怎么知道我家有钱？而且你拿我的钱，你也没跟我讲一声。然后我就赶快去我的房间里看到他还给我的钱都是那种用草稿纸撕下来的，就钱的形状。然后我就很生气的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家有钱？你还我，而且你还我的钱都是假的，你还骗我。然后我就把他给就是告上法庭了。然后整个梦我就是很生气的质问他，然后他就一直在找理由骗我。然后现实中他拿我钱的地方确实有放钱，而且这个人还在世。然后梦里的意念他是偷了我5000块美金，请师父慈悲解梦。
嗯，很简单哦，实际上就是问你要钱啊，要债啊。嗯，
哦，那就是说他身上的灵性问我要债是吧？
是，
那就是我 这种情况我就一定要念小房子是吗？
嗯。
一般来讲是几张呢？
一般来讲是这样的，一般念小二十一张小房子，二十小张一张小房子，一波一波这么烧呀。
好的，那抬头写谁呢？
房子的要经者呀。
哦，房子的要经者。
嗯，一般的能够在你身边出现的一些怪异的现象啦，或者有这个自己的小房子念的好不好了，或者人家问你要东西了，都是在你周围发生的事情，一般都是房子吧。
哦，那就是我需要念房子的要经者，那我做梦的那个人他需要念吗？
他不一定的，就是你自己化解掉就可以了。
哦，好的，那我明白了，感恩师父。
嗯。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梦境是，今天早上梦到我身上突然多了一个纹身，然后其中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是半个肩膀都是一个大大的太阳。然后意念里这个纹身在我身上好久了，只是我没敢告诉别人，因为师父讲过就是不能有纹身。但是我又奇怪这个纹身到底是什么时候纹上去的，因为我一点记忆都没有。然后请问师父，这个大大的太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纹身
大太阳就是你心中有太阳，但是根本没有从你正能量里发现出来呀、啊，说明你的心中的负能量呀、啊
哦，
你心中的负能量太多呀，太阳也变成月亮了，太阳也变成阴的了，因为在皮肤上全部是衣服遮起来的、
哦、
所以它是属于负能量的呀。
哦，这个意思、明白了，感谢师父。
想光明，想光明做不到呀，明白了吗？
哦，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一位师兄来美国差不多10年了，现在是美国公民，想回家探亲。问题是他现在吃全素了，但是按照习俗就是一定要请家里的人大吃大喝，然后而且都是荤的，这种情况要怎么避免？如果回去就是一定要给亲戚就是带见面礼的嘛，然后亲戚有好多，然后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带的话就觉得自己经济压力太大，但如果不带的话就又怕别人讲他，这种情况要怎么避免？
想什么？死要面子活受罪干嘛了？
哦，
没了嘛就没了，少少送一点，轻一点有什么关系了？亲戚要骂嘛就骂、
嗯。
现在他们是人呐，你是菩萨呀，你今天跟他们不一样的呀，你跟他们一样为了人间这种名利啊，你不是还是跟人一样啊？听得懂吗？
哦，好的，感恩师父。
嗯，
师父，感恩你，我没有问题了。
好，
最后请师父可不可以讲我两句？
讲你两句嘛，叫精进呀。像你这种孩子，容易懈怠呀。
哦，是的，我很容易懈怠。
听人家讲讲啦，哎呀，去玩啦，去玩了，去怎么样啦？怎么样？放不下呀。
嗯，对，是的，感恩师父。
嗯，好好努力。
好。
好吧，
好的，感恩师傅。
好
那我没有问题了，师傅您保重身体，感恩你。
嗯，
拜拜。
喂，你好。
Hello，
你好，
台长你好。
哎，
台长听到吗？
听到，请讲。
台长帮同学解梦，同学问到在一边储存室弄到了一瓶东西，跟着屋子一间一间抄起来，一间一间距离相当远，有3到4间。同学很怕告诉了2个工人，不敢告诉老板。梦境一短，又梦到一只鸭子生了好多鸭蛋。
梦见一个鸭子生了好多鸭蛋，是不是？嗯。
啊，
这个就是有一些偏财运呀。
偏财运了啊。是什么呢？前面他在梦到一点一点的屋子烧起来了啊！
要记住了，这是在人家说起来，在人家受难之后他得到的利益。也就是说，比方说人家公司倒闭了，他可以得到些什么利益而已。
有财运了。
一点点了。
更财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比如酒店民宿，我们等小房子可以到晚上几点呢？台长，
一般都可以的，一般12点钟之前应该都可以。
12点钟可以，如果早上呢是5点开始。
对，天亮了，天开始亮最好。
啊， 啊，明白了。台长，我们这个蛋要到多少才会下去地狱呢？是否百圣都三折呢？
嗯，你的意思就是下地狱的话，就是跟你做的业呀。
啊，
一般的来说，要下地狱的人，他的业障比例很高的，要到七八十了，七八十下地狱。
到八十了，不是到三十了。
啊，对呀，对呀，八十。
哦。
七八十才下地狱，所以一般的人就是一般的人，从三十一直到五六十的话，都是投人呀。嗯。
哦。不过那个天地那个游记，我看到他好像下地狱，有些是三十多的下地狱的。
那看着你做的事情呀，你做的事情实在太过分的话，他也会的呀。
哦，
要看你过分不过分的呀。
哦，
明白了吗？
哦，要看着了。哦，明白了。台长，地狱的时间和我们人的时间是否相似呢？
你下去看看不就好了。
台长又没有带我去，台长谁没有带我去看看了？
那我要带你去可以的，把你放在下面了，我自己上来了。
就是要带我回来啊，我去看看就好了。
啊，看看好了，像你这种人，因为业障太重了，下去看了他就把你带住了，把你待在那儿了，不给你上来了。嗯。
哦，我这个好像也超过三十了，才打。
超过啊，你要当心。嗯。
超过了啊。
你自己嘛，就是啊，整天讲这种荤笑话啦，过去啦，啊，做人呐，啊，不够地道啦，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啦。总是有点吹牛撒谎啦，不该开玩笑嘛，开的伤害别人呢，都有业障的呀。
啊，明白。开始我开始在二十八号台打，还没有烧出三折吧？下次再看一下参与。
不会帮你看。
下次打。
好了好了。
下次打图腾再看。哎，台打，油灯家里的油灯每次有那个小昆虫跑进去，或者那些小蚂蚁跑到里面进去死掉了，是什么回事？
这个油有点脏啊，油有荤腥的油味，它这个蚂蚁就会去跑过去了。
哦，是油的问题啊。
嗯嗯。
啊，我以为我在佛台有灵性了。
嗯。
哎，台长，帮我开去两句。
一句嘛就好了，像你们就是
啊，
要继续度人，继续帮助别人，
啊，
一定要对佛法认真，不要开玩笑。听得
懂
啊，
明白
啊，好了，再见了，见了啊，
感恩台长，
嗯，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好。
嗯，
继续给师傅请安。听得到吗？
听得到，讲吧。
哦，对不起，师傅，稍等。弟子先读同修的一个分享。师傅梦中提醒母亲，事后查出肺癌晚期一个多月，就神速好转。在今年的4月27号早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师傅在梦里问我：“你妈妈呢？”我说：“还在呢。”然后师傅停顿了好长的时间，说：“好了，5个月之后不会走人了，你多求求观世音菩萨吧。”当我醒了之后，心里特别的忐忑，知道师傅说的一向很准，但当时心里不信佛，我没敢说，怕他们造口业，而且当时妈妈看起来一切都很好，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只是咨询了一下一两个师兄，师兄们告诉我，既然师傅提到了，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要大量放生。于是我慢慢的去开始做，果不其然，5月8号的时候，家里来电话了，说我妈妈不太舒服，在当地的医院检查之后，说不太好，建议去大的医院检查。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我知道事情果然来了，于是我们开始周转在几个其他的医院，经过几天穿刺化验等一系列的检查之后，最终确定我妈妈是肺癌晚期转移性腺癌，脑子里和肝里面也都有了囊肿。
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
对，
嗯
嗯，感恩师傅。胸腔积水、心包积水全部都有了，已经是晚期，医生说已经没有救了，手术也不敢再做了，放化疗效果也不好，因为放化疗是把好的细胞和坏的细胞一起打破，人一下子就能够瘫了，不能自理了。但在住院检查的第三天下午，我好好的和妈妈谈了谈，当时我很激动，双手拉着妈妈的手，我哭着说：“妈妈，我跟你说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相信，你这一次生病我做梦梦到了， 师父来梦里面提示我了，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女儿，你赶快许愿吃全素吧，吃素会让你更快的好起来的，年龄大本身吃素也很好，而且今天下午我们几个师兄很发心去帮你放生，你一定要有一个感恩心和忏悔心才行，大家都在帮你是为了让你好起来，可能当时作为一个母亲是被自己的孩子感动到了，又心疼自己的孩子哭，也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个想要好起来的心。就这样，那天下午我教他在医院的窗前许愿了，从此吃了全素。与此同时，当天下午在吴念等师兄们的帮助下，先帮我妈妈放生了6000条鱼，接着就神奇了，许完愿之后接着就变了一个人一样，也许也是当时放生能量收到了，人一下子就精神了，气色明显好转，也开心的愿意聊天了。接下来在住院的那几天，我慢慢的引导妈妈开始熟悉经文，她也开始很认真的念诵起来了，开始先教她念大悲咒和心经。有一天打针的时候，她睁眼看到了一个紫色的莲花，感恩护法菩萨。期间来看我妈妈的亲戚都说很奇怪，一点都不像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了，都问我们是不是误诊了，特别神奇。就这样，由于在医院就开始慢慢学佛了，所以在医院期间一点罪都没有受。5月20号我们出院回家了，因为医院不能再待，医生说已经没有救了，只能回家吃药维持生命。就这样回来之后的第二天，妈妈把礼佛还有消灾往生咒都学着念了。出院的第三天，我给她打电话，她说现在吃的也好睡的也好，赶紧把电话挂了吧，别浪费时间，我要赶紧念经。就这样一个星期之后去查血，原来10项不正常的血项只剩下2项恢复神速。接下来几天妈妈每天都很精进的在念经，念经文组合，经常一坐一上午都不动，一坐一下午都不动。接着出院1个月之后去医院复查，神奇的事情出现了，肺部的肿瘤由原来的 2.7 厘米乘以 2.3 厘米直接缩小到横径只有8毫米，而且血液全部都正常了，连师傅都说恢复得太好了，肿瘤直接的明显缩小了。我跟医生坦白说，我妈妈现在每天学佛念经，连医生都说佛法的力量真的很神奇。感恩师父梦中的慈悲加持，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保佑。如果说的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菩萨慈悲原谅，请师父指正。
师父跟你们说了，我跟你们法身到你们梦里去是这很厉害很厉害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听师父话的，提早提醒你们早一点解决呀，不要等到那一天呀。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就是等啊等啊，等到最后灾难来了逃都逃不过，要积极主动的去避开这些麻烦烦恼和灾难，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感恩师父。接下来弟子问一些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
请问师父，在听您开示的时候，年轻的师兄是应该坐在前面，更多的得到师父的加持，帮助自己更好的弘法度人呢，还是应该让给年纪大的师兄呢？
这个我觉得随缘吧，因为人的境界高低啊，并不代表年纪大小的，只要有境界的坐在前面都没问题的，确实对师父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如果都是气场不好的人都坐在前面的话，的确会有些影响的。你比方说你前面坐十几个不是还第一次来不相信的话，你马上气场就不舒服了，明白了吗？
但是有一些年轻师兄坐前面可能怕别人会说。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最好嘛能够，当然你说那些很精进的老人家你当然应该让给他了，但是有些人对不对啊，也不学的，刚刚第一次来听听看，我觉得没有必要让给他的，明白了。
好，
好了，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小的时候父母经常有矛盾不和，爸爸更是多次出轨，妈妈心里憔悴。同修13岁的时候，妈妈想征求女儿的同意，看是否能和爸爸离婚，因为在女儿的印象当中， 爸爸陪伴自己的时间很少，所以脱口而出，离就离吧，反正爸爸也不关心自己。现在女儿和妈妈都学佛了，然后同修对此次自己的说辞有挂碍，担心是否是因为女儿说的导致父母最后走向离婚的，所以他想请问师父，他自己需要念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
像这种59遍最起码的，
是真的还是有影响的是吗？因为他，
因为你动人家因果呀。他妈妈至少本来还没有完全想离婚，女儿都同意了，他会加强坚定他的信念去离婚的呀。
哦，
怎么没影响啊？
现在已经10年了。
啊，10年了，我问你，你就是一辈子你都逃不掉了，听懂了吗？
59遍够不够，师傅？
嗯，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好，感谢师傅。因为是妈妈主动提的离婚，然后同修的妈妈需要念诵多少遍礼佛呢？
一般的来讲，这也是一种缘分呀，没缘分了呀。所以，如果现在境界高了，念点解结咒啦，念点礼佛啦，天天在念，正常的念就可以了，好吧？没有挂碍无所谓的，没有挂碍无所谓。
那如果有挂碍的话，还需要许一波礼佛吗？
要的，108。
108。
嗯，
解结咒呢？就
解结咒自己念到没挂碍，应该不会太有挂碍。嗯，
好，感恩师傅。师傅之前开示烧小房子的数量最好是单数，请问师傅，是指所有的抬头加起来是单数，还是不同的抬头分别都是单数呢？
什么叫抬头啊？
就是敬赠的，供给某一个人的。
啊，都是单数，都是单数。
就每一个抬头都是单数。
对对对，双数很
少。好，感恩师傅。
双数很
少。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在2015年1月30日的说话节目里面开示，湿气重、体寒的人要多念大悲咒，而且要多念如意宝轮王陀罗尼，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正能量、身体好、佛光普照。请问师傅，是要念如意宝轮王陀罗尼，这是个案还是可以通用的？
通用的。
那我们一般可以每天念多少遍呢？
21遍。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之前开示过，念礼佛大忏悔文，如果不方便站起来的时候，可以顶礼3下。请问师傅，这和站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没什么大区别，心中很尊敬佛就可以了。
哦，那是不是在能够站起来的时候，还是最好是站起来呢？
对啊，那当然了。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近期没有做义工，但有时候在观音堂用餐。有一次同修梦见在观音堂免费结缘水果，准备拿走的时候，看见上面写着2元钱。请问师父，这是提醒同修的福德不够，还是在提醒他没有做义工，但有时候在观音堂用餐会消耗他的福报？
会的，不去念经的话一定消耗福报，至少都要去念经的。
他念经的话
就应该没问题。
没有问题的是吗？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先生前一段时间喝醉酒发酒疯，当时情况很紧急，同修就在没有点香的情况下给他许愿了300张的小房子给他的药精者。后来同修和先生争吵过几次，其实同修和先生的恶缘早就爆发了，现在有8年之久了。然后现在同修不想看到孩子老是受到父亲的情绪失控的样子以及言语的受伤害，而且要考虑到孩子上学接送的问题，所以就同意了先生一直以来要分开的要求，答应卖掉房子迁回孩子的户口，然后彼此分开。现在他有3个疑惑，恳请师父慈悲开示，如果走到这一步，之前许的300张小房子还剩下不到200张，能不能够跟菩萨说念给自己的药精者，或者是念就是念诵成自存的经文，然后邮寄到东方台给师父呢？
应该可以，要抓紧宵夜，抓紧。
好，感恩师父。他的先生在同修学佛之前就有外遇了，只是做的比较隐蔽，后来由于同修学佛之后先生又不信，随着修行的时间推移，同修和先生之间出现的问题的认知越来越大，先生既不想和 先生既想和不同的异性保持接触，又不想让别人觉得他不好，就在朋友和家人之间攻击抹黑同修，造成了一种假象，让家人和朋友都认为是由于同修学佛的原因才导致家庭不和，对佛法和对同修的误解来撇开自己的过错和责任。请问师父，这种情况同修会有业障吗？
没有什么大业障。
哦，那他需要如何念经去化解呢？
正常的，没问题的。
好，感谢师父。那由于先生这种情况不稳定，同修能不能够许愿拿出一年吃素的功德，求菩萨保护佛台，就是用功德祈求护法神护持佛台？
看看他自己本身能量足不足，有多少小房子，帮助别人要自身能量足的呀。
嗯，他就是帮先生背业背太多了，
背了太多嘛，就吃苦头了呀。
嗯，好，好，感恩师父。嗯，弟子向师父忏悔自己所造的身口意的业障，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菩萨。嗯，弟子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师父注意身体，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好，再见。嗯。喂，你好。
师父。
你好。
师父你好。
你好。
师父。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嗯，
师父，
哎，请讲吧。
我做错很多事情。
嗯，
师父，
哎，
哎，师父，师父向师父和菩萨忏悔。师父，师父，我错
了。你做错了。
我做错了。
做错了是像不见棺材不掉泪。火爆来了现前了才知道做错啊，要早点觉悟的呀。
对不起师父，我之前不会做人不会做事，除了问题还怨天尤人，弟子知道错了师父，对不起师父。
你到底想讲话还想哭？要讲话我听不清楚。
我赶快讲话师父。
嗯，
师傅，那个我是跟我这学历挺高的，我之前一直找不着工作，然后我现在在天津找了一份工作，现在有很多的问题。
嗯，
我现在不知道我自己还是在天津继续干这份工作，还是回北京或者是来山东，我现在很矛盾。师傅，
哎，你的问题
您能听到吗？
你的问题呢？
嗯，
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在哪儿，我现在在天那份工作很多问题，我也不太喜欢做财务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喂，
再找呀，
听到吗？
那再找呀，再找去找工作呀，不适合。
再去找，我是。
不适合吗？再找呀。
师傅，我是在哪儿找呢？是在天津还是在北京还是山东啊？
看图腾了呀，你看你哪方面？人脉比较广，你愿意住在哪里，实际上就是最适合你的这个心理的那个位置的呀。所以你愿意在哪里就在哪里呀，明白了吗？
嗯，我不想在天津，北京，我觉得在山东，我是想跟师兄们他们一块儿多干点事儿。
那就回山东喽，无所谓的。
嗯，
听懂吗？
师傅，我在山东这边找一个那什么，相对来说是找工作吗？师傅，
看看吧，践行吧，佛法就是践行。
践行。
不管到哪个地方，你把自己放下身价，对人家客气一点，
嗯，
坚持，别人哪个地方都是适合你的，
嗯，
那个适合你的地方。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人家都不欢迎你，很讨厌你。那你这个人就没有践行，
嗯，
听得懂吗？
对，我管理方面，然后哪方面您看我还可以朝那边努力努力，师傅。
好好的克制欲望，好好的克制自私心，
嗯，
讲话要三思而后行，嗯，这都是你的毛病，嗯，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是吧？就跟我说说我的毛病吧，我一定好好改，我自己知道自己问题很多，然后我也做不好表法，然后很多问题，师傅，对不起师傅。
其实你主要的
说说我吧，
其实你主要的还是没有好好的修啊，不开智慧的人等于没修啊，没用的。嗯，
师傅，您看我怎么努力起来，怎么能精进起来？不要再这么处于这种状态，我不喜欢这种状态，师傅。
你不喜欢你自己改嘛就好了，我来帮你改啊，我教你什么方法了，你按照方法上去改嘛就好了吗？
好，师傅。
听不懂啊？
嗯。
靠人家改的，你说毛病在你身上还在别人身上啦？
在自己身上。
在自己身上嘛，自己改呀。
嗯，
听不懂啊，
师傅。
嗯，
听懂了，师傅。我会好好改的，师傅。
好了，
我都不了。
好了，好好乖一点吧，啊。
啊，好的，师傅。
嗯，好了。
好，师傅，再见。您注意身体。
再见。嗯。喂，你好。
你好，师傅吗？
是，讲吧。
哎，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请师傅帮我解个梦。师傅，那个观世音菩萨成道日那天，我给我先生许了108张小房子，因为他最近比较懈怠嘛。到第二早晨呢，我梦到自己推了一个行李箱上山，感觉那个行李箱呢像石头一样比较沉，然后一边推呢一边好像跟佛陀在对话。我说，佛陀，这个箱子里到底是什么？然后佛陀说，空空如也。我说，那我这么吃力的推上来，最后什么都没有吗？后来我就醒了，请师傅帮我解梦。
这还不懂啊？就是你在做功德期间，你不了解做功德的意义啊，你也以为啊，空的，空的就是虚的，虚的就是实的，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要是站在很高的境界上才能理解这八个字的呀，明白了吗？
嗯，感恩师傅，对不起。
啊。
然后因为那个最近他比较懈怠，所以我想的比较多。然后最近有好几个梦都是关于他这边的。然后他因为没有好好的在修，但是每次梦里嘛，他都是跟师傅在一块的。就是我讲几个重点，就是梦到师傅呢在开示，我就坐在师傅的右边，然后看到人群中我先生也在，他好像想走。然后师傅早就觉察到了，一边开示一边骂他，他后来呢就坐着没动。
那灵性啊还不知道啊，附在人体身上。
好的，感恩师傅，我知道了。
嗯，
师傅，我一直在问那个菩萨，就是他会不会好好修的。然后就是梦里面就是师傅他跑过来跟我说，他说师傅给他寄了一封信来了。然后梦里面他也在背那个准提神咒。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他现在不好好修的原因是灵性的阻碍，还是他缘分未到？是阻碍吧？
当然阻碍了。
感恩师傅开示。那我这一波108张，我其他还要那个许愿吗？
不要了。嗯，
明白了，感恩师傅开示。师傅是不是累了？我今天的梦就问到这里了，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感恩师父开示。
电话挂了，他算照顾师父，师父真的累了，非常累。嗯，唉，人生就是这样，太累了。嗯，太多人间的事物放不下了，不停要处理了。那如果做一个法师就很开心了。嗯，就自己只管好好的学佛修心，长智慧，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人生要改变呢，就必须改变。嗯，任何假的改变就在浪费慧命。人不能不改变，必须改变。喂喂，
哎，喂，师傅好，第一次给师傅请来。
嗯
嗯，对不起，师傅，这边有点吵。师傅能听清吗？
听清，讲吧。
哦，感恩师傅。啊，我简单帮师兄问几个问题，师傅。第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如果孩子是讨债的，父母亲念礼佛，还有小房子还债。 孩子就不会花父母太多的钱，那是否就代表这个孩子各方面都会顺利一些，不用父母怎么操心？是否否则就会一直让父母操心呢？这么理解对吗，师傅？
那要债的你父母亲要还的呀，你不用钱还吗？用其他东西还呀，用功德还呀，一样都是还的呀。他的要债目的很明显的呀，逃都逃不掉的。
嗯，好，那是否就是父母亲用小房子或者是功德还这个孩子了，而且这个孩子就会各方面能顺利一些，就不会让父母亲一直操心了，这么理解对吗，师傅？
那当然对的。嗯。
哦。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下一个梦，一个同修的梦比较长，师傅。师兄在去年阴历6月19的早上做了一个梦。梦中师兄路过本地的一个寺庙，进入庙中碰到跟随师父修行的法师，师兄对法师说自己也要出家，接着法师就给他剃度，梦里师兄的长发一片一片落到地上，剃度后师兄穿上了法师的僧衣，他激动地哭着说，我终于穿上了这身衣服了。师兄心里就是一个念头，马上飞奔去悉尼到师父身边去，突然他心中出现了母亲的身影，母亲在难过的哭，师兄心里出现一丝怪，决定走之前去跟母亲说一下，告诉她不要难过，母亲可以去悉尼看她就醒了。现实生活中师兄的母亲也是师父的弟子，但没有全心放下，人间怪很多。请问师父，这个梦是证明那位女师兄有出家的缘分吗？
早点晚点有这个缘分。
嗯，好，那是否就是那他有机缘在师父身边出家吗？师父
要看的，要晚一点的。嗯，
好的，好好，感恩师父。那请问师父，这位师兄应该怎么求菩萨能尽快了却人间的缘分？
这个要彻底放下才能求的，没有放下的话，求了之后家里发生些什么情况呢，变化呢，他又挂碍了，那就等于在打妄语了，明白了吗？
嗯，好的，这位师兄非常精进，度了很多人。好的，感恩师父，会让他听录音。下一个问题就是，师父您曾说过佛陀的头发是代表他的智慧，一个圈一个卷就像一个小周天一样，整个宇宙空间都在他的心里，所以他会有这些形象出来。一般来说，请问师父，修到第几地的菩萨会出现头顶螺旋状的卷发的像呢？
一般的来说，你不管你第几地菩萨，不是从你肉身上看出来，而是从你境界上看出来的。
好的，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是否人越干净，到3、6、9劫的时候，人的劫就越小呢？
会减小，但是不会没有。
好，那请问师父，这个干净有什么标准吗？
不杀到淫妄酒呀。
好的。不杀到淫妄，就是前世没做过什么太多的坏事这种人。
对啊，你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好色的话，基本上这个人的慧命就毁了呀。好色之徒修不好的呀，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感恩师父，对不起师父。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您在白话佛法3册里面讲，一个要自杀或者生癌症的人很绝望的时候，跟师父沟通之后就会开心。师父您说过，我们每个人自身当中都有一种特殊的能量，您说把这个人的元灵启动出来，让他自己可以抵御自己身心疾病，那请问师父，这个元灵就是我们的佛性吗？
应该是的，佛性是生长在第九意识当中的。明白吗？但是它可以影响第八、第七、第六，明白了吗？
请问师父，我们怎么才能时常的让我们的佛性来影响我们的前八十呢？
好好学习呀。影响有什么影响的？就是要好好学习，每天在进步，每天不要被现代的人带走，这是最大的幸福。明白了吗？
对不起师父。 好，那请问师傅，就是性格比较依赖的人，他怎么才能会就是啊？好的，你知道了，刚刚师傅已经回答了，感恩师傅。嗯，师傅您是不是有一点累？我读一个师兄的一个分享，同修最近鼓励别人在朋友圈弘法，他个人认为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发正能量的师傅的开示是学佛人护持正法的基本责任。晚上他就做梦看见一只很大的甲鱼背着一只小甲鱼，同修虽然在水中也不害怕，想会有甲鱼驮他过来，但后来一个大水牛驮他上岸。是否师傅这个就是替他延寿了？
不是延寿啊，说明人呢、啊、要用发展的眼光看，要放下功高我慢，不管你有多少地位你都要放下，你这么端着你能渡谁啊？你告诉我啊。
对不起师傅
啊，就是这样。
嗯，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弟子知错了，对不起。嗯，感恩师傅。那请师傅能开示弟子几句吗？
开示几句就是第一，你还是要继续开智慧，智慧是一个源泉，跟人学佛的 foundation 是一个基础，明白了吗？没有慈悲的心，没有圆融的智慧，这个人修不好心的，明白了吗？
对不起师父，师父弟子总觉得自己的头部的业障很重，
要多接触师父呀。
好的，感恩师父。
自己有机会都不珍惜呀、啊，活该了。
对不起，师父。
给过你机会不珍惜就没了嘛，明白了吗？
嗯，对不起，师父，要念多少遍礼佛？弟子自己好好会念礼佛忏悔。对不起，师父。师父您累了，那弟子就今天问到这里吧。感恩师父。
你不问，
师父再见。
你问不问人家也问，还不如你问呢。
哦，那师父弟子再读一个师兄的分享吧，这个分享他已经给弟子很久了，对不起师父。
嗯，
师父您稍等一下。嗯，同修去年胸部两边腋下很疼，开始同修没注意，后来整个胸部肿胀非常厉害，一直以为是堕胎的孩子没有超度走，就一直加紧念超度孩子的小房子，但一直不见好转，心里就有点担心，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有同修帮忙打通师父的图腾电话，师父说淋巴长东西了，原因是过去因为感情问题被人下了杠头，真的感恩有这样一位师父可以帮我们准确地找到问题的源头。师父还说不是小房子的问题，要彻底忏悔，否则没有用的，要念108遍礼佛大忏悔文，108张小房子，800条鱼，同修每天都感觉很痛，忏悔时深挖了问题的源头，也许是忏悔到位了，菩萨妈妈的油灯结了一朵硕大无比的莲花，但是接下来的几天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有一天早晨醒来，耳边响起一句话，所有的事情都要经历成住坏空，得的病也不例外，真的感恩诸佛菩萨的慈悲保佑。后来的几天虽然还疼，但心里已经踏实多了。大概两周的时间，小房子还没有全念完，腋下的淋巴已经完全消肿了，也不疼了。同修感慨心理法门太殊胜了，有师父在，我们这些弟子太幸福了。师父可以帮我们看出所有问题的根源，并教我们如何消业还债，忏悔自己的业障。以前总贪生怕死，同修感恩这次病痛让他对生死无二这个概念有了深刻的理解。人的一生如果不能根本觉悟和解脱，生和死是没有区别的，人生往往要通过苦难来成就我们的觉悟解脱之道。他无比感恩人生中的所有境遇，感恩在此生缘遇到佛法及恩师，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很好，很有感悟。嗯，
好的，感恩师父。那师父弟子还能再问几个问题吗？
问呀问呀，赶快问
了。嗯，好。嗯，这是一个梦境，师父，同修梦到自己在擦黑板，黑板上的粉笔灰很多都洒同修的头发上了， 之后同修就发现黑板是不干净的麻布去擦，很难艰难的擦上顽固的粉底，最后洗了好几遍麻布把黑板擦得很干净，但是黑板上很多字迹同修意念里是不能擦的，是上课要用的，所以他没有擦，请师父慈悲解梦。
宵夜替人背业，就是两个。
哦，宵夜替人背业，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前一阵节目中有个师兄做梦，梦到在28层里吃自助餐，师父解梦是在天上。那请问师父，有一个同修最近做梦，梦到跟几位师兄一起坐电梯升到140层，请问140层大概在哪层天呢？师父，
加到底呀、
啊？啊，
加到色界天之前呀、
啊？啊，色界天之前。
嗯。
哦，那请问师傅，他又梦到许多认识的师兄好像在468层楼顶，这个468层是不是
当时介绍当时的情况，你要问他的，他做梦的详细情况、
嗯、
好吧。
哦，
嗯，
好好，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嗯，还有一个梦境，就是一个同修的，同修梦见梦中好像有很多人，其中有一个人拿一个名单让他填冷龙，就是寒冷的冷，龙是那个龙天护法的龙。他说他不叫冷龙，叫冷，寒冷的冷，玉佩的玉，波波光粼粼的波。他就找在名单上没找到他的名字，后来他就在一张白纸上用黑笔写下自己的名字，连续2次，请师父慈悲解梦。
黑的纸啊？
白的纸用黑笔写
啊，这个没关系。嗯，说明他的功德大部分都是做出来的。
哦哦，随喜赞叹，好，感恩师父。嗯嗯，师父弟子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师父在节目里头开示过，说梦考谐音不过就会染上色魔。同修请问，对于灵性超度走了就再也不会来了，但是对于是否对于魔，我们起心动念就会还会感召来呢？
机缘比较少，不一定能够从他的另外一个表现形式上出现，但是也不排除他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出现的。冤魂他盯住你的，你到哪里他跟到你哪里。
嗯，
一般的不跟你没关系的孤魂野鬼，他不会跟着你的，明白了吗？
哦，都是有缘分就过来了。
对，
好，对，好，感恩师父。那请问师父，就是师父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意识去判断自己已经有心魔或者修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修偏不偏就是你的心偏了就偏了，所以叫你要好自为之啊，就是平时为人呢、啊
嗯、
要当心啊。
嗯，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父，知道了。嗯，那请问师父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教我们判断自己身上是否已经有心魔呢？
这个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识别不识别是现实，识别出来了会动的，有什么问题啊，你感觉到菩萨给你什么暗示，也是根据你70天中的固定和你的60天中的记忆力有关系的。
嗯，
所以懂得这些，你第80就不会装入不好的东西进去。所以还是要时常勤复试，明白吗？佛法要勤复试，就是勤快的去做这件事情。明白了吗？
嗯嗯，好，感恩师父。那弟子今天就问到这，对不起师父，弟子会好好改自己身上的毛病，求师父加持，求观世音菩萨还有师父加持弟子能够早日开智慧，完成学业，拿到身份，回到师父身边，帮师父更好的弘法利生，感恩师父。
嗯，这好孩子很容易的啊，记住现在的苦就是为了将来的甜，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嗯，
师父保重好身体，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乖一点啊。嗯
嗯，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嗯，喂你好。
喂师父。
请讲。
哦， 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我问一下，就是关于吃鸡蛋的问题。师傅在节目中开示，蛋糕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只是不能直接吃一个鸡蛋。同修想确认一下，如果许愿不吃鸡蛋，是否可以吃这种含鸡蛋成分但干不出也吃不出鸡蛋的食品啊？
这个呢，实际上呢，它已经跟那个肉食啊，已经啊分得很清楚了，听得懂吗？
哦、
因为鸡蛋这个东西呢，
哦、
其实啊，其实真的是因为它是属于荤食的呀、啊，因为它是为什么、
哦、
它孵不出小鸡，它也是一种啊一种，我们说也是一种灵体啊，明白吗？
哦，
啊，它的鸡蛋壳就是个毛孔呀。
嗯，
毛孔，
明白，
它能孵出小鸡出来的呀。嗯，
那师傅，像很多鸡蛋、面包啊，这种饼干、糕点，甚至有的面条，在制作过程中，在面粉中加一点点鸡蛋，做出来就比较香。像这种能吃吗？
你外面是随缘，我觉得你没问题。
外面
是你自己做你就不要去做。嗯。
哦。
明白了吗？
好的。
你在外面就随缘，啊，这个已经不是大问题了，这个是吃的越来越干净了。并不是说你吃不吃素的问题、
哦、
是吃素之后越来越干净了、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好的，那像同修许愿不吃鸡蛋，他给别人做有鸡蛋的菜，这样子会有业障。
这个鸡蛋本身这个业已经跟肉啊鱼啊、
嗯、
这个已经差得很远了。嗯嗯。
哦。